我们一些业内人士，包括国内的一些从事这方面学术研究的人士，有过一些私下里的交流。其实私下里我们是认为，印度其实挺傻的，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没有必要。就包括互相扔扔石头这种所谓的默契，其实完全在一开始就没有必要走到武装冲突一触即发的这种紧张的局势，以至于要到今天弄得双方都非常的尴尬和紧张。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印度方面的原因，听起来有点偏颇，但是站在中立的一个学术的立场来说一下，走到这一步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印度方面的偏激和不理性。首先从历史来说，洞朗这个地区的话呢，一直在中国和印度甚至不丹三方面之间，一直是以一个不提及、搁置争议的一个默契存在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印度首先打破了这个默契，开始在边界上面修建工事。
但
那么，
是印方说是因为中国这边修路影响到了他们
对，
的安全。
其实中国修路是在这个争议边界以内的，印度因为害怕中国把路修到争议地区里面去，这个跟他以前一贯的外交和军事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往前翻一点，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印度有两个比较大的军事行动，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克什米尔地区跟巴基斯坦之间有过几次比较激烈的交火，大部分时候都是印度首先挑起的。一个是趁着苏印条约留下来的跟苏联之间这样一个保守的默契，后来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也程序了这一条约，对印度，尤其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克什米尔地区的问题的不干涉。然后另外一个呢，美国方面的默许，所以导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几次挑衅或者说偷袭都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上面引起非常大的反感。另外一个方面，对斯里兰卡跨越海峡作战，当时斯里兰卡发生内战，印度相当于以一种军事援助的名义出手，实际上在斯里兰卡海域画了对自己相当有利的一道线。这两次的话呢，印度这种政治投机和军事偷袭的行为算是做得相当成功，因为他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且在国际上面没有为自己招来特别大的不利因素。
你的意思
那
是
么，
他尝到甜头，这次就跟中国之间这种对峙用上了。
对，没错，跟中国在洞朗地区目前的这种尴尬的对峙，是印度从冷战结束以来唯一一次碰到硬钉子。
你觉得这一招
对，
在中国身上不好使了？
没错，在中国身上不好使了，这是第一。第二，印度其实它从民众到精英阶层是没有睁眼看世界的。包括最近我们看，在印度的好几家主流媒体，包括德里电视台，包括印度时报，几家主流媒体都在刊登一个专家的访谈，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啊，这个专家以一个非常傲慢、粗鲁的姿态嘲笑中国的解放军，不会英语，还妄图尝试用中国功夫击败印军，
是
就
在
是，
YouTube 上能看到吗？
对对对，这个视频呢，在 YouTube 上面能看到，只要搜"解放军不会英语，用中国功夫"，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在网上已经传播的比较开了，而且很多人都给它配上了中文字幕。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印度对中国的傲慢和偏见，不仅是没有逐渐减少，反而还是与日俱增的。而且这种偏见不仅仅是存在于娱乐调侃作品里面，它还存在于严肃的新闻里面。有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制造很长一段时间没能走入印度，尤其是这种民间层面的商业来往。为什么要抵制中国的食品呢？是因为这些年来真正走入印度市场并且在印度普及的比较成功的，也就是中国的食品了。有很多其他的利润率比较高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前几年 OPPO 还有一个手机广告在印度非常漂亮，传回来中国，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起了舆论风潮。OPPO 包括华为这些手机的品牌进入印度，其实一开始都是吃了闭门羹的，后来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尤其是进行了一些去中国化的努力，才渐渐地把这个品牌本土化。但是，这个过程遇到了很多的门槛，尤其是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多刁难的。从很多相关的案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制造走入印度的这条路啊，一直非常不成功。很多人会说，这是政府对本地品牌的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确实是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印度的市场，印度的普通民众对于含有中国元素的产品带有一种警惕和不接受的心态。这种从精英到民众都统一对一个国家有这么深的偏见的话，这样的两个国家要在长远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一致的战略姿态就很难想象了。所以在长远上来说的话呢，中印之间必然很难走到一块儿去。